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略微放缓，同比增长 8.3%， 略高过预期，但由于能源价格温和，通胀率八个月来首次出现下跌。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四月环比上升 0.3%， 同比上升 8.3%， 略高过道琼斯预计的 8.1%， 但同三月的峰值相比略有缓解。不过这一数值仍接近1982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 CPI 较三月上升 0.6%， 较2021年四月上升 6.2%， 高过预期的 6%。 导致 CPI 月增长的一些最大因素包括住房、食品、机票和新车。针对劳工部的这最新报告，股市期货给予负面反应。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将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推高至接近 3.03%。 礼拜三，欧洲天然气价格跳升，欧洲天然气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上升了 5.4%。 之前乌克兰表示将减少俄罗斯经其领土输送的天然气，经营乌克兰管理网络的公司礼拜三停止了通过该国东部一个主要入境点的天然气输送，并指责俄罗斯军队对关键的天然气基础设施进行干扰。该边境口岸占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为欧盟的整体天然气消费提供 3% 的供应。在过去20年里面，莫斯科一直试图绕过乌克兰，并在海底修建了通往德国的北溪管道。北溪一号管道现在是俄罗斯天然气进入欧盟的主要路线。尽管这样，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的天然气管道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仍然经过乌克兰。随着欧洲竞相摆脱俄罗斯能源，美国天然气生产商正在努力满足需求，价格亦是不断上升。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礼拜三宣布，已对坎捷米罗夫卡坦克第四师32010部队指挥官希什马林提出起诉。这名俄军将成为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因战争罪受审的俄罗斯人。调查称，这名21岁的俄罗斯军人2月28号在苏米地区杀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62岁居民。当时这名居民正在路边踩单车。乌克兰总检察长韦涅季克托娃在 Facebook 上的一份声明中说，希什马林目前已被拘留，检察官和国家安全局调查人员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涉嫌违反战争法律和惯例，并实施了有预谋的谋杀，他面临10到15年的监禁或终身监禁。近日北京突发两宗单位疫情，都是员工聚集性感染。北京当局承认疫情处在高位平台期，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两宗疫情的其中一宗是北京农商银行数据中心相关聚集性疫情，目前累计报告感染者28例。另一宗是中铁11局3公司的相关疫情，目前已有14名员工确诊。目前北京当局在全市划定高风险地区21个，中风险地区34个，一些封控社区和学校的围栏上和大门上更加设了铁网、刀片网、尖刀网，防止人们攀爬出逃。5月10号下午，北京疫情的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4月22号至5月10号3点，北京累计报告836例感染者，涉及15个区域，其中重灾区朝阳区329例，防山区226例。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实疫情数据可能更高。据香港明报5月11号报道，在香港反送中抗争期间筹款帮助被捕示威者的612基金，四名信托人被捕，包括许宝强、吴凯仪、陈日君及何韵诗，以及仍在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许宝强10号原定离开香港前往欧洲担任大学访问学者，但在机场被捕，到当地时间5月11号夜间，陈日君、何韵诗、吴凯仪、许宝强先后获保释候查，离开警署。 台湾陆委会今日表示，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行迫害人权自由之实的恶行，我们给予谴责，并呼吁相关方面尽快释放被捕人士。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将在这个礼拜四举行会议，这个是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维德案的意见草案泄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无迹象表明最高法院会改变在六月底之前发布这项裁决的安排。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该媒体获悉在等待裁决的密西西比州堕胎案中，由大法官蔡妙尔阿里托二月份撰写的多数大法官的意见草案仍是目前唯一传阅的相关文件。最初支持阿里托的保守派大法官至今还未有一人改变自己的投票意愿，同时包括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亦没有任何一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草案。随着最高法院传统的夏季休假将在七月初来临，大法官只有大约七个礼拜的时间来作出关于堕胎权的潜在重大决定。美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热的房地产市场。根据房地产经纪网站 Realtor.com 四月份的报告，全美上市房屋价格中位数同比增长 14.2%， 达到425,000美元。房地产专家预计，通常繁忙的春季购房季节将会出现更激烈的竞争。该房地产网站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需求有所缓和，但美国房屋的中位价在四月份又创下历史新高，并且比三月份的年化增长速度有所加快。最近的标准普尔海斯特勒房价指数亦显示了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据 CNBC 报道，在过去的十年入面，美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约 11%， 而房屋价格中位数飙升了 30%。 自1965年以来，平均房价已经飙升了 118%， 而家庭收入中位数只上升了 15%。美国之音网站报道，礼拜三，已故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儿子小马科斯宣布自己赢得菲律宾总统选举的胜利。他和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萨拉杜特尔特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萨拉杜特尔特卡皮奥是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小马科斯表示，他希望保持和中国的紧密关系，暂时搁置海牙仲裁法院在2016年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作出的裁决。该法院几乎全部否定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权立场。菲律宾亦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小马科斯在竞选活动中很少提到中国。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上任之初奉行了一条亲北京的路线，后来非中关系逐渐恶化，马尼拉转向自己的老盟友美国一边。分析人士称，小马科斯虽然还未有披露多少政策细节，但将会试图与中国友好相处，同时亦不失去美国的支持。英国内政大臣普利特帕特尔礼拜三表示，英国将全面修订间谍法，应对国家面临一系列安全威胁，包括网络攻击以及可能破坏国家经济的恶意国会游说等。帕特尔表示，这项改革将包括制定新的外国影响力登记法，这项类似于美国和澳洲的相关法案，可降低外国政府对美国利益的破坏。在新法之下，在英国从事未申报的外国间谍活动将构成犯罪，并引入了新的外国干预罪行。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负责人肯麦卡勒姆警告说，英国正同那些试图破坏我们国家安全和民主体制的国家进行较量。今年一月，军情五处警告中共雇用了一名女性律师，对国会议员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似乎正陆续崩盘。截至11号，亚洲业务结束时，中国第三大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的一笔7亿5千万美元离岸债券的付息宽限期已到，但有一些票据持有人尚未收到利息。融创中国这一笔2023年到期的债务 这一期应付利息是2950万美元 ,30 日宽限期在5月11号届满，但有债权人说自己仍未收到利息，如果被证实，这个将融创中国首次离岸违约。如果融创中国出现美元违约，可能会触发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总价值77亿美元的债券出现交叉违约。路透社引用业界高管的警告说，如果融创违约，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已经疲弱的中国购房者信心，亦会令投资者远离中国房地产债券。这个礼拜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 DC 接待东盟国家领导人，旨在释放虽然俄乌战持续，美国政府仍专注于印太地区和中共挑战的信号。白宫表示，中国、缅甸、台湾和乌克兰将是这一次会面讨论的议题，与东盟领导人举行的为期两日的峰会礼拜四在白宫晚宴上开始，礼拜五将在国务院举行会谈，预计有多达8位东盟领导人与会。缅甸领导人去年因为军变被排除在外，菲律宾在大选后处于过渡时期。白宫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礼拜三在一个智库发表讲话中说，美国政府不需要从印度太平洋地区分心，并表示将寻求增加美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和参与。礼拜三，在共和党强烈反对以及一名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下，旨在在全美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的民主党法案，又名堕胎权法案，在国会参议院闯关失败。该法案是民主党人提出的，他们试图阻止美国最高法院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作出的和堕胎权相关的裁决。礼拜三，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拒绝了堕胎权法案。根据 Political 网站的报道，最高法院有5位大法官，阿里托、艾米康尼巴雷特、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和克拉伦斯托马斯支持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而作为保守派的罗伯茨就不同意。最高法院的最终决定预计将在几个月内公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公布了4月汽车产销数据，受疫情影响，4月的汽车产量分别是120万5千辆和118万1千辆，比3月环比分别下降 46.2% 和 47.1%， 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46.1% 和 47.6%， 销量环比和同比都出现快速下跌，跌幅近乎腰斩。上海的主要汽车公司4月份的产量比3月份暴跌了 75%， 其中受创最重的车厂是特斯拉、大众汽车及日产。因上海封城两度停工，特斯拉陷入交付困境，4月份销量比3月暴跌 97.7%。 一般而言，特斯拉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都以出口业务为主，而上海封城导致物流停运，特斯拉4月份的出口直接归零，此前3个月出口了60辆。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加入中共一带一路负债累累，又受俄乌战争影响，国内经济大崩溃，民怨沸腾。9号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辞职落台，并没有平息民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等地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0号该国国防部竟然直接发布枪决令，对抗议群众开火。据中央社报道，当地台商透露，自10号冲突升级后，当局已制出无限期延长宵禁，与赋予军警单位可以在无拘捕令情况下逮捕民众的权力。路透社报道，导致斯里兰卡出现严重暴乱原因，除了经济外，还与拉贾帕克萨家族近20年统治有关。虽然总理落台了，但群众还要求他的弟弟、权力更大的总统哥塔巴耶拉贾帕克萨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